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，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持你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又是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的时间了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去祝福您。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前书，有句话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众所周知，要战胜敌人，就必须认清他的诡计，好提高警觉。你认识你的敌人魔鬼吗？很多人想象魔鬼为一个身穿黑衣、面目狰狞、穷凶极恶的鬼怪，他一出现，肯定把你吓得魂不附体。到底圣经是如何形容魔鬼的呢？他又用什么方法来发动攻击？今天查考的经文将会给你一个清楚的答案。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五章第七到第九节。五章七到九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第七节说，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。第八节说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跟着第九节说，要用信心抵挡他。显然，忧虑是魔鬼用来攻击信徒的一个武器，以致彼得说要用信心抵挡他。忧虑跟信心是不能兼容的，忧虑的人缺乏信心，蛮有信心的人就一无挂虑。在书信结束之前，彼得特别提醒教会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因为这是主耶稣的教导。查考圣经就看见忧虑这个词主要出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，也就是说教导这方面最多的是主耶稣。忧虑是世人的通病，多少人因为忧虑而辗转反侧，彻夜不能成眠。可惜基督徒也不例外，不少基督徒遇到难题便睡不着吃不下，整天愁眉苦脸。到底基督徒为了什么忧虑呢？是为了传福音服侍教会的事忧虑吗？有小部分确实为了传福音的事工而忧虑，但恐怕绝大部分的人是为了别的事，世上的事，生活的需要去忧虑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 彼得的话跟主耶稣的教导如出一辙。主耶稣说，不要忧虑，要有信心，相信神对你的爱。野地的草一文不值，连看都没人看，但神却花心思去装饰它，更何况是你呢？你需要的一切神是知道的，他必定会照顾你，使你一无所缺。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旧约也经常提到神对人无微不至的爱。请翻到约伯记七章十七和十八节。约伯记七章十七十八节说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看他伟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每早检查他，时刻试验他。每早检查他可以翻译为牵挂、探望、照顾、看守。人算什么？神竟然把他放在心上，每早晨想念他，来看他，了解他的需要，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。彼得说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，不是因为我们生命特别超凡，而是因为神对人无微不至的爱。每逢你有急难，就会想起某个朋友，因为知道他非常关心你，愿意不惜一切伸手相助。为什么对朋友有这份信心，对神却没有呢？每每有急难，你愁眉苦脸，忧虑重重，这就表明了你不相信神的爱，不相信他会顾念你。你缺乏信心，魔鬼就乘虚而入，给你很多馊主意，使你更加远离神了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里彼得用了一连串的形容词来描绘魔鬼，他是信徒的仇敌，称为魔鬼。魔鬼原文是毁谤者、控诉者的意思，他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凶猛饥饿，随时随地等待机会寻找猎物，好毁灭我们。魔鬼的第二个武器是什么呢？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魔鬼想要得着你们。这番话不仅使我们想起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彼得的嘱咐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和四十一节说，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主耶稣被捉拿之前，带了雅各、约翰和彼得来到克西马尼园，吩咐他们警醒祷告，谁料他们都眼睛困倦，全都睡着了。主耶稣再次吩咐他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可见谨守警醒是防备魔鬼不掉进迷惑的方法。魔鬼当然不会以恐怖的姿态出现，他会假装为光明的天使，好进行迷惑。马太福音四章第五和第六节说，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魔鬼笑容可掬，充满善意的带主耶稣进圣城，又领他到殿顶上，叫他俯瞰整个耶路撒冷，又引经据典来游说他，你可以从殿顶跳下去，不是要自杀，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，让世人知道是神差你来施行拯救的。因为诗篇九十一篇十二节说过，神会吩咐使者保护你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魔鬼之所以能够迷惑信徒，因为他能够引经据典，用似是而非的道理 来妖言惑众，引诱信徒离开真道。要是你打开圣经，的确看到魔鬼的话是出于诗篇91，但问题是诗篇91并非叫我们用人的方法去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曲解圣经，企图滥用神的恩典。今天教会流行一种福音，说信耶稣就一无所缺，要钱财，要病得医治，就向神求吧，因为圣经说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。很多信徒一知半解，以为信神就可以免去一切疾病苦难，把信仰的焦点完全搞错。彼得说勿要谨守警醒，意思是不要掉进醉酒和昏昏欲睡的状态，要防备魔鬼的迷惑。秘诀是不可体贴肉体，随从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反而要时刻保持属灵初觉的敏锐。彼得前书5:9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有人说受苦是彼得前书的主题，因为彼得经常提到信徒要受苦、受试验、受冤屈。无可否认，彼得常常谈到苦难，但不是畏罪受苦，也不是无奈的受苦，而是为义受苦，积极的为荣耀神而受苦。但凡信主的人都需要明白，信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受苦受委屈是基督徒的命运，要是害怕受苦就无法成为基督徒了。要受什么苦呢？在不信的人中间被批评，被他们说长道短，在性情古怪蛮不讲理的老板面前被冤枉，受尽委屈，在不幸的丈夫或妻子面前被骂，甚至被打，个人自由被剥夺。不但如此，为了去聚会的缘故，你把以前的工作辞掉，现在的工资只有以前的一半，生活变得非常窘迫，手头连多余的钱都没有。你不禁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越信主就越倒霉？我的路走对了吗？魔鬼用忧虑来烦扰你，没有作用，他用半真半假的道理来迷惑你，又无济于事，最后他用强硬的方法，用苦难迫使你屈服。彼得前书5:9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当魔鬼向你施加压力，不用害怕，因为只要有信心，他就无从下手了。我们的信心是如何彰显出来呢？雅各书4:7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雅各把抵挡魔鬼的秘诀说明了，要抵挡魔鬼就必须顺服神，顺服神和抵挡魔鬼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。只要愿意顺服神的安排，即使受苦也毫无怨言，那么神的能力必定覆庇你，魔鬼就无计可施，只好离开你逃跑了。比如在单位里，只有你是基督徒，其他的同事都是不信主的，他们无聊便拿你开玩笑，把色情的杂志放在你面前，你谢饭时拿走你的饭菜，又说你是千古圣人不可侵犯。虽然你不喜欢他们的行为，却没有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时间长了，他们觉得没有趣味，就不再拿你做笑柄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彼得前书5:10-12。彼得前书5:10-12，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给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，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。在书信快要结束之前，彼得再次提醒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现在的苦难是为了预备他们得着将来永远的荣耀。1章11节说，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。5章1节说，彼得自己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。5章10节，众信徒暂受苦难之后，必得着永远的荣耀。不管是基督，是基督的仆人彼得，还是信徒，都是先苦后甜，现在受苦，将来必要得着永远的荣耀。这是个很重要的提醒，要是看不见这个意象，不明白受苦的价值，在沉重的压力下，我们很快就放弃了。第10节说，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彼得不是说要咬紧牙关，锻炼顽强的毅力，承担即将临到的苦难。不是的，没有人凭自己能承担十字架的苦难，彼得也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。彼得说，前面有苦难，但别忘记那次诸般恩典的神。神不仅赐恩典，而且赐零零种种各样不同的恩典，就你的处境，按你的需求，无论是什么，都能够提供给你，使你跨胜。当你身处困境，软弱无助，这就是经历神恩典的最好机会了。你处境越困难，就越呼求神，越呼求神，就越发经历到他的能力。教会有两种信徒，虽然他们外表一模一样，都是非常虔诚，非常热心，但生命却截然不同。第一种信徒总是无法带领人信主，他们的话言之无物，缺乏感染力。另一种信徒的话却带有能力，扣人心弦，引起教会的共鸣。关键不在于他们的学问有多高，而在于他们经历神的恩典有多少。所有被神重用的仆人，都是在苦难中培训出来的。因为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，所以他们的话是蛮有恩慈的。第10节说，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神必要亲自成全你们。这个词很特别，意思是装备齐全，没有缺乏。你知道这个词用来形容什么吗？马太福音4章21节说，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不忘，耶稣就招呼他们。不忘的不跟成全是同一个原文。原来神如同一个熟练的师傅一样，看见我们生命有瑕疵，有破口，无法有效地侍奉他，于是就借着苦难去磨练我们，修补我们生命中的破口。那些在苦难中经历到神恩典的人，生命如同被修补过的渔网一样，所有的漏洞破口都被封住了。不渔当然是事半功倍了。相反，在苦难中不顺服神的人，生命漏洞百出，即使忙忙碌碌也是徒劳无功。有人说彼得前书谈的都是苦难，其实应该说彼得是谈在苦难中神所赐的恩典和平安。彼得前书是以恩典平安作为开始， 也是以恩典平安作为结束的。一章二节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五章十二节，我略略的写了这信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，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。五章十四节，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。在一封谈到苦难的书信里，也同样谈到神的恩典和平安。要是你只经历到苦难，却经历不到神的恩典和平安，就必须做出检讨，看看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。通常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仆人，他们的生命都洋溢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平安和喜乐，因为苦难越多，神的恩典和平安也越大。五章十二节说，我略略的写了这信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，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。彼得的提醒非常重要，信徒不仅领受神的恩典，更重要的是在这恩典中站立得住。很多信徒以为洗礼后就大功告成，以后可以高枕无忧，所以洗礼后掉进试探，甚至离开教会的人也不少。他们以为领受神的恩典就好像穿上防弹衣一样，使他们刀枪不入，谁料不到一个回合就被魔鬼打得落花流水。没错，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他非常愿意提供一切帮助，使你胜过魔鬼。不过这恩典不是防弹衣，也不是护身符，不是自然而然就起保护的作用。要起保护作用，你必须跟神保持畅通的关系，保守自己在这恩典中，让自己站立得稳。最可怕的是，那些曾经领受过神丰富恩典的人，却在这恩典中坠落了。有的人索性连聚会也不去，有的人虽然继续聚会，但属灵生命名存实亡，跟神已经失去联系了。基督徒如同参加长跑的选手一样，能作为代表参加比赛已经不容易，但能够坚持下去直到跑完全程，不会半途而废的，就难上加难了。要是你刚刚受洗，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，祷告蒙应允，困难得解决，这是可喜可贺的。不过不要掉以轻心，因为你当跑的路尚远，要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典中，靠着这恩典站立得稳，为神打美好的仗。要是你已经信主多年，甚至是侍奉神的仆人，就当更加谨慎。魔鬼对神的仆人最感兴趣，时刻虎视眈眈，因为魔鬼深深的知道，只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说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。这里提到巴比伦，难道彼得前书是在巴比伦写的吗？关于写信的地点众说纷纭，有人说是在巴比伦写的，也有人说是在罗马写的。不过在巴比伦写这封信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教会传统并没有说彼得曾到过巴比伦。在罗马王格老丢的时候，整批犹太人由巴比伦迁往西流斯亚，所以更有可能是彼得前书是在罗马写的，而巴比伦只是一个代号，一个预表而已。彼得用巴比伦来预表当时的罗马，因为罗马目中无神，是昔日巴比伦的翻版。信徒在世上就如同昔日的以色列民流放在外邦人中，切切地思念着自己的家乡。最后，你们有没有留意到整封书信彼得只提到两个弟兄， 一个是希拉，另一个是马可。第十二节说，我略略地写了这信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。十三节说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。你心里想，彼得提及这两个弟兄有什么奇怪？一个是替他送信的，一个是他属灵的儿子。彼得没有提到其他人，只提到这两个弟兄，实在非常奇妙。使徒行传十五章，保罗想跟巴拿巴回到以前宣教的各城，看望当地的弟兄。巴拿巴想带马可同去，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，就决定不带他同去。巴拿巴是马可的亲戚，又特别心软，觉得应该既往不咎，带马可同去。但保罗觉得马可不忠于承诺，自己临时跑掉，怎么都不肯带他去。最后巴拿巴带了马可，保罗选了希拉，两批人分道扬镳。昔日年轻的马可太不成熟，曾经失信，但今天的马可已经改变，跟使徒们一起为福音的工作齐心努力。可见神的恩典能够改变万事，只要我们愿意开放自己，神永远不会停止他的工作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七到十四节，题目是在神的恩典中站立得住。第一，魔鬼借着忧虑、迷惑和苦难来发动攻击，我们必须学习把忧虑卸给神，学习谨慎警醒，用信心抵挡它。第二，现在的苦难是为了预备我们得着永远的荣耀，苦难越多，恩典就越大。虽然神乐意赐下恩典，但我们必须在他的恩典中站立得稳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愿神借着彼得前书的查考祝福您。